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那个机会见到弟兄姊妹啊。晚上呢，我想只是跟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提醒，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从神的心意里面呢来看这个新旧生命的不同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的点啊。我们希望主借他的话呢能够给我们有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同先读点圣经啊。我们请弟兄姊妹先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个有灵的活人在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一个活的魂，一个 living soul。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下面我们知道很大一段的话，就是讲到神把十诫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第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章，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好， 我们再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就从主得做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因此呢，在基督徒的里面呢，就有了两个生命啊，一个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另外一个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来的这个生命呢，圣经也称它是一个旧的生命。那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生命呢，我们称它是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啊。我们旧有的生命呢，也被称作是受造的生命，而我们从神所得着的生命呢，是造物者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圣经启示我们，神是生命的源头，整个万有中所有一切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个万有的来源，是吧？那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地上的植物是怎样来的呢？那么这些植物，地上的菜蔬，神说有它就有了啊，是从说话就出来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后面呢开始创造了动物。那么造动物的时候，他不仅说，他也创造，所以动物的生命比植物的生命就高了一级。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动物呢，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开始创造人了。那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我们看见人的受造跟植物动物都不一样。人的受造呢，乃是神吹了一口气在这个泥土造的人鼻孔里，所以因此他就成了啊一个活的魂。那么圣经讲说他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整个创造的里面啊，这些受造之物啊，他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而人啊的受造是最高的一个等级。所以今天我们人呢，常常称自己为万物之灵啊，所以我们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创造是不一样的。是神口中这口气进来而有的一个生命。那今天我想我们人活在地上，尤其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常常讲我们人活着就是那口气，那真的是一口气啊。这口气一不在了，你的人就完了啊。我记得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呢，那么我正好坐着在吃中饭的时候坐他旁边，他就忽然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呢，我就看他的口里不断的出气啊。那我的父亲很着急啊，过去就把他口捂住，捂不住，这个气出去，气一直出去出去，到最后就结束了。人真是这一口气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生活呢，我们也常常就是为着争这口气而活着，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就是做父对儿女讲，你要给我争口气啊！所以人就活着就是为了这么一口气。那的确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受造就是神所吹的这口气，对吧？那么我们晓得 个受造的生命，不管是植物、动物或者人，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就它受时空的限制，它是有年限的。我们都知道人活在地上是有年限的，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对不对？并且呢，这个生命呢，在这个受造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些事物的影响，我们有生产的痛苦，然后呢有这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衰老。你看见我们生命就是生出来的时候，baby 生出来很好看，逐渐慢慢就衰老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可能有跟你们讲过啊，我的姊妹很有意思，她呢把我们从结婚一直到后来四个不同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所以你到那一看的话呢，哇，像四代人。现在的照片跟我当初原初那个照片放起来的时候看在一起啊，真是像爸爸和儿子一样的啊！你看这个人的逐渐的衰老，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啊。不仅这样，我们还有各样不同病痛的一个折磨，然后到最后还有一个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于受造生命所有的一个什么定命啊，我们称它为自然律，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违反的，也没有任何地上的任何一个生物能违反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这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一个领会，你旧造的生命是不可能存到永远的，它都是会来到尽头。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这是一个暂时受造的生命，大卫的诗篇呢139:14里面讲说呢，他说因你造我奇妙可畏啊，虽然是个暂时的东西，因为这个呢是从神的手中造的，你知道神造人，神造的跟人造的不一样的，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啊，即使是一个暂时的东西，神还是把它造得奇妙可畏。就是这个受造的生命，它有相当的智慧，它也有相当的能力，它也有相当的才干，它也有丰富的感觉，特别有情感上面是非常的丰富。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很能领会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在今天在整个人的社会里面所显出来的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人的生命跟其他所有一切造物的生命都不一样啊。我们到今天现代人，我们更能领会到人的智慧、人的才干，有相当可观的地方，对不对啊？仅仅我想我们生活这几十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这是不得了的变化啊！人到今天的科技的发展啊，哎呀，那真是人引以为傲的啊！人在医学，人在各方各面所表现的才华和这许多杰出的这些成就，都是叫人引以为傲。所以神当初给我们虽然是一个暂时的生命啊，但是这个生命呢已经是什么奇妙可畏。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那都是奥妙无比的东西，那个精密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请我们记得，这是什么呢？一个暂时的创造，暂时给人的东西啊，那已经是了不起的东西了啊。当然大卫也说，对于这个生命神是全然知道的， 所以连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能明白。当然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不仅是暂时的，我们也知道因为先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呢，这个生命已经被罪恶所玷污了，它本来是有限的，然后再加上了罪恶在里面的玷污啊，一个摧残啊，它就变得是更是脆弱不堪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旧造的生命呢有一个彻底的领悟，否则你我很难摆脱这个旧造的生命对我们所产生这个影响。因为我们是生在这个旧造生命里面，长在这个旧造的生命里面啊。今天呢我们人也以我们的旧造的生命所有的成就为我们的荣耀和满足，为我们的夸耀啊。这并且这个生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我所最习惯的生命，因为我们在里面活得久了啊，所以我们很习惯啊。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呢，这个旧袜子是最好穿，因为穿起来不磨脚，对吧？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旧生命里面是活得非常非常习惯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先记得，这个旧造的生命呢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短暂的，并且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生命啊。那么呢，感谢神，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里面，神救赎了我们，因此呢，我们就从神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啊。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它是神的生命，是神自己本身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受造的生命，乃是造物者的生命。不过呢，当我们开头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它是像种子一样先种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开头很小，有一点点像种子一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要有一个发展的机会啊。那么这个生命呢也被称作是永生啊。永生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永远的生命啊，就说只有这个生命是属于永远的。前面我们讲的神给我们这个受造的生命，它是受时间的限制，它不可能到永远，只有这个生命是具备有什么永远的性质的，并且呢它也是一个无限量的一个生命啊。它的智慧、能力、性情都是无限量，所以圣经也称它做无穷的生命啊！感谢神呐、啊，今天神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因此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要珍惜这个生命。从你基督徒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啊，你要开始怎么样？珍惜这个生命啊！我们要认识那个旧造的生命呢是会过去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明白了神给他们的生命的宝贵，他们甚至呢会把自己旧有的生命舍弃，都甘心情愿。所以教会历史上看见很多寻道的事情，对不对？他们为了得到将来的那个更大的荣耀，他们不在乎地上的生命，甚至为主死，他们都很甘心情愿。那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个眼光，我们需要明白神给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才是重要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怎么样这个生命的成熟，追求这个生命的长大。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生命情况的这个不同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用这个律啊，用这个律来分别这个生命的不同的啊。我们知道不同的生命它有不同生命的律啊。这个律呢 是生命的限制，它也是生命的一个表现，它也是生命的一个分界线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动物吧，中间呢有的呢是天上飞的，有的呢是海里水里游的，有的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啊。那么天空中飞的有它的律，水里游的有它的律，活在陆地上的有活在陆地上的律，是吧？你今天呢到我们都很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你把一条大鱼啊从水里面拉上来了啊，你把它放在你那个最豪华的家里面啊，你给它最好的这些住的地方，那活不了的，因为这个鱼呢它的生命的律是在水里的，所以它一离开水怎么样呢，它就活不了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人呢是活在地上的，要我们整天活在空中也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啊，你坐头等舱啊，觉得很舒服啊，吃的也很好，这个，但是呢，你会有一个感觉怎么样？那个飞机啊，一着地的时候啊，哎呦，你都舒服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的？在空中一直飞啊，你都不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飞了十几个钟头啊，就想怎么还不着地呢，对不对？所以等到那个时候飞机一着地，哎呀，你的感觉就觉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哪一个人是愿意一直活在空中的呢？即使给你最好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你也不要活在空中，对不对？你还是两脚踩地啊，你觉得比较实在。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律是什么？是属于这个在地上生活的。所以你知道，生命有生命各样不同的律。所以旧有的生命有旧有生命的律，那么新的生命呢也有新的生命的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跟这个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时候就讲到啊，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感谢神，在他还没有借他的儿子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到地上之前呢，神在亚当以后大概1500年左右，在西乃山上了，他就首先怎么样把律法赐下来了。那么到底神把这个律法赐下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西乃山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啊。今天我们读神所赐的这些诫命这些典章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这是神给我们一些做人的规条，是吧？你要持守的规条啊。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以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当神把他的律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啊，生命是用律来做代表的，所以呢在西乃山上所赐的那个诫命十诫，其实呢就显示了神的生命的性情。所以实际呢就神把他自己展示给人看，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也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实际不是我们这些人呢用旧有的生命可以持守的，因为我们呢原来旧的生命的律是跟这个新生命的律，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你知道吗？很大的差别。所以呢神预先把他那个生命的那种特性先告诉了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第二方面的意思啊，神赐十诫第二方面的意思就向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和万有啊宣告说呢，这个堕落的世界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律。当然这个偏离神的律啊，弟兄姊妹们，第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宣告撒旦破坏神的律， 所以你知道吗？撒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啊，啊，在圣经里面称他为什么？不法，对不对？为什么圣经称撒旦为不法呢？这个 lawless 啊，这个不法的意思就是什么？他破坏神的律法的。所以呢，在整个神的塑造里面，魔鬼是头一个破坏神的律法的人，他不在神的这个律里面。然后这个不法呢，神又借着他呢，魔鬼借着他呢，又把他带到人的里面去。所以这个不法呢，叫整个的宇宙呢失去它的秩序。所以呢，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呢，地就变成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在今天的人都晓得，越过人越有感觉，如果我们破坏，不要说破坏神的律，即使破坏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啊，你只要做一点点的破坏，下面就是极大的祸患啊。所以有科学家告诉我们呢，这个海水的温度啊，只要升高一度啊，啊，这个台风就会变为四倍大。只要升高摄氏一度，海水升高一度，所以你看见在这些年间啊，在台湾每一次台风来，那个下那个雨量惊人呐、啊！我记得我们从前在那里的时候啊，如果台北下今天下了100公里的雨，哇，我们觉得大得不得了。现在呢，拿什么100公里，都是1000多公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台风来的时候，那个下那个雨，好像是从天上倾盆倒下来的。嗯，啊，你看前些年美国也是这样子，纽奥利安这个一个大台风飓风来了，几乎整个城被毁掉了啊，那个雨量惊人呐、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一点呢，所以呢，这个飓风带来的这个水量啊，就比从前大多少倍，你看。啊，所以现代人已经有点领悟了啊！如果我们破坏了神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创造的律、自然律，下面带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祸患。所以你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神下定下了各样不同的律啊，你只能顺着这个律来生活，你不能违反这个律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因为撒旦的堕落成了不法，因着人里面接受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败坏的性质，也叫整个的宇宙失去了它该有正常的一个秩序啊。并且呢，因为这个堕落的缘故呢，整个万有呢也失去了它生存的意义啊，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宇宙存在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啊，他对今天整个失落败坏的环境，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告。那么不仅这样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它有正面的意义。神把十诫赐给他们说，也说明什么？神最原初的心意，神是要把人怎么样，堕落人要带回到他原初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神已经宣告了他这个心意的，所以他首先把生命的律给了人啊，他告诉我们，神生命的表现是这样，将来我们他希望他所救赎的人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这个十诫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那么还有第四个方面的意思啊，当这个十诫一出来之后呢，它也说明证明了人塑造生命的层次是低俗的，是没有办法和神的那个律呢相提并论的。 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呢不够聪明啊，所以在西奈山上呢，神把律法颁布的时候啊，摩西明明告诉他们说呢，神颁布这个律法在试验你们的。那犹太人不明白啊，所以当他把十条诫命、把神的典章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呢，他们异口同声说什么？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哪点能遵守呢？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这个等于今天我们常常讲的，用猴子来过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情况，所以他们一直以为说呢，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要达到神的要求。弟兄姊妹，请你我记得，2000年旧约4000年的历史，不仅证明犹太人是错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证明很多神的儿女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人就想用我们旧有的生命的情况要达到神的要求。你知道圣经呢已经借着犹太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了，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不可能的了，你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的了。所以呢，因此呢，犹太人一直活在什么？活在神的震怒底下。因为什么？他们不能符合于神的那个律，天然旧造生命的律跟神的这个律差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们能明白吗？我们真的能领会吗？如果我们真的领会，我们就有福了。所以十条诫命一出来，神把他的律一摆出来，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我们人应该伏在神跟前说，神啊，我们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个是太高的要求了。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把神的律解释的更高的层次，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点感觉说我们是人做不到，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在山上教训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转过来给他打。我们就说，哦，这个我们做不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做不到。当初犹太人他们不认识，他们以为说他们可以做啊。啊，人要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啊，我们说，哎呦，主，我们做不到。啊，人要你的这个礼衣，你把外衣，你把礼衣也给他，这个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神把那个道德的标准和拉得更高了，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神的律，神的生命的一个境界，是我们人根本达不到的一个境界。所以主这样子告诉他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已提醒我们，你千万不要用你旧有的生命，你要来成全神的作为，是不可能的。并且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说什么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弄在一起的。然后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因为什么呢？我们旧造的生命它有相当的智慧，相当的能力，它有相当的才干。所以今天呢，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人的光景能够做到。所以你看教会历史上和一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活在这个挣扎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你这是一个很基本，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别清楚。今天地上的整个基督教，你知道吧？其实大部分发展都还是在什么旧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并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到了新约时代中呢，什么是新约呢？新约所说明的就是新生命的律，这个律跟原来旧有的情况是不一样。所以很奇妙，神的作为是这样，先启示，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再赐生命。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要来到地上。他怎么样？他就把神所将来要赐给人的那个生命，他就先把他带到地上来了。 然后借着他的肉身呢，把这个生命把它活出来了。所以有四福音书记载着，所以四福音书我们从主身上所看见的那个就是新生命的表现。所以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在对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掉律法，不，我来是什么？要成全律法。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是什么叫成全律法呢？他把西乃山上神所颁布的那个律借着他的生命，借他的肉身把他活出来了，这就叫成全，你知道吗？感谢主，主站在人的地位上把他成全。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面呢，他就讲到他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弟兄姊妹，神不再给我们这些外面的规条，不是规条啊，神的律乃是一个活的人，那个 the living one 是指着基督说的啊。我们能懂得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眼睛都看得明白这个，那真是有福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带来，别在肉身中，他把神的律全部把它实现达到完全，然后呢神就借着圣灵把这个生命赐给所有什么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才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成全了，就说呢不是按照旧有的那个规条的要求成全，今天什么在基督里啊。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新的生命是一个活出来的律。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啊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我常常在各处跟弟兄姊妹讲，很多人呢现在一蒙恩得救说，哦现在我做基督徒了，所以因此就什么他就开始做了，对不对？你们都做过嘛啊，你那个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痛苦万分，对不对？做不出来的。我们越做我们越失败，我们越想做我们越达不到，对不对？你知道保罗也试过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很清楚，保罗说你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是那个样子，我们想做做不出来。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基督徒呢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你是在这个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人呢、啊、一直对神的这个心意不能领会，我们很愚昧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地上的教会还在努力在做，不仅自己做，也告诉人家怎么做，还写了很多书告诉人家做，还自以为得意啊，写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告诉你怎么样做夫妻，怎么样教养儿女，哦，这些东西现在人很喜欢呐、啊。但是呢，那个结果是什么？你读的时候都很有道理，当你真正实行的时候呢，就完全实行不出来。最近我们有个弟兄，他在处理一些弟兄姊妹家庭的问题。哎呦，他说这个家庭问题就复杂的不得了。他我就告诉他们，做丈夫的你要学习爱你的妻子，要做妻子的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讲这个没有用的了。那个弟兄也是个服侍主的人，他也会讲，他老早知道这些道理，你们都不知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实行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完全忘记了，不是忘记，根本做不到，对不对？有谁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今天把弟兄姊妹随便一个人找上来，你给我讲讲这个做夫妻的道理，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对不对？我说这个不是道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跟着新的生命的感觉走，你才活得出来的。用道理来讲什么用呢？啊，没有用。所以我们不懂得神今天给我们这个带领，所以新的生命是一个活出来的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哈，这个第四节的话讲的 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怎么样，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些都是圣经非常清楚的话写在这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神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情况去做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感谢神，神不仅把他的律重新一次的宣布，神也给我们一个怎么样能够实行出这个律的一个生命出来。并且呢，契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里面的律，不是外面的。旧约呢是写在石板上的，对吧？契约呢写在新板上，是里面的律。所以基督徒要学会跟从里面的律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一直还是很喜欢呢在外面持守一些的规条。你叫他跟从里面的律，不会跟从。其实跟从里面的律是最简单的啊。所以主在新约时代中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听主的话嘛，对不对？因为是生命，他会讲话的，他会在里面有感觉的。你只要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活在主跟前，就能活出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始终是搞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中，神已经把这个律赐给我们，感谢主。也许我们都说道理上我们不够能够那么清楚明白，对不对？神有很大的怜悯，就是即使神儿女中间最年幼的神的儿女也可以遵行神的律啊。那么约翰特别在他晚年所写约翰一书啊，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最重要要顺服什么？顺服恩高的教训啊，自由主的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对吧？其实不需要人教的，你只要会顺从圣灵的膏油在你的里面的话呢，那么圣灵所引导的就是新生命的律，你知道吧？所以顺服圣灵呢，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这个学习呢，弟兄姊妹，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我有时候常常喜欢讲我年轻的时候，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经历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得救什么道理也不太懂啊。那么有一次呢，我就随便丢了一个东西，那圣灵在里面就管教我了。圣灵说，你随便为什么随便乱丢东西啊？其实那个地方脏得不得了，满地都是垃圾，你知道吧？也不缺我那一个，也不多的那个，对，我把它丢在那就丢在那。但圣灵在里面感觉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说，主啊，那我错了。主说不行。那我怎么办？主说你回去把它捡起来。哇，我还回去找了半天呢，才找到我那个。你抓别的乐事还不行呢，你非把那个捡起来不可。所以我就去回去把它捡起来，捡起来呢，丢了乐事桶里面才平安。感谢主啊，主没有叫我把那整个操场的车通通给它收掉啊。那么主就在这一次在训练我们啊，你看看，我们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但是呢，这个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是那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不敢随便在那丢东西的，我一点纸屑我都不敢往地上丢的，你丢了就有麻烦，对不对？但是呢，一直到我现在都快要70岁了啊，去年吧，有一天我到那个我们附近的一个药店里面去买了一点东西回来，回来的时候呢，我走到路上了，正好那个是很小的一条路，那个中间掉了个香蕉皮在那，当然我要小心走路，不要踩到它，对吧？就摔跟头了，所以我就跨过去了，我就走过去，没有走多远呢，这个里面就有感觉了。主说你回去把那个香蕉皮捡起来，哇，我就感觉很窘迫。我说主啊，我都快70岁了，还要学这个功课吗？但是我知道你必须要顺服主，对不对？啊，我心里面想，这个也不是我丢的， 从前那个是我丢的，我捡起来，对不对？这个香蕉皮也不是谁丢的，我为什么要去捡呢？主说你没有踩上去很好，没摔跤，但是别人可能会踩上去啊。所以呢，主就带领我，我就顺服主回去捡。我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这个跟我们旧有的道德观念是完全无关的东西。这不是我这个人很好，我很善良，我很有道德感，对不对？不是的，因为我不愿意的，是我自己说不愿意的。但是今天主的灵在我里面带，这个灵的引导，新生命的感觉在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回去把香蕉皮捡起来，然后把它丢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我们一生在中间所要学的功课，并且是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面要学习的。你看看，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对不对？但是这个小事情背后所说明的意义很大，你知道，基督的尊贵啊，就显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世人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蒙恩者就是主把一个他自己的生命，是造物者的生命，那是多么圣洁、尊贵、荣耀的生命，放在你我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加行美容，他用一个最平凡的，甚至比平凡人还要不好看的一个样式，对不对？彰显出什么？神的生命的尊贵、荣耀和美丽。所以到今天我们能唱诗唱说呢，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没有人像你这么美丽。这不是指他的外表。所以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主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所要追求什么？这个生命的一个彰显。那我们不会，对不对？感谢主，主也体贴我们的软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律里面跟随主。所以今天很多人也讲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很简单，一个验证，你看看他生命上的改变，看看他的表现，你知道是不是真正出自圣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神今天把这么大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我实在感觉我们需要从主有这样一个领会，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直犯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我们仍旧用我们旧有的生命，我们旧的思想，我们旧的才干，我们旧的智慧，旧的情感，在这里跟随主。我们想要用人间所有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来成全神的作为，结果是什么？是失败，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所有的宗教徒都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们讲究所谓的道德，讲究人的涵养、人的修养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有时候糊涂了，我们也一直活在那个宗教的那个感觉里面，我们用人的努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今天在地上整个基督教的光景是这样，人为的东西越过越多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说呢，人文主义的东西大量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在这里高举人的智慧，我们在高举人的才干，我们高举人的一切的所谓的美德的东西，是吧？其实呢，弟兄姊妹，我开头就跟弟兄姊妹讲，你要记得这个受造的生命是什么？是神暂时给我们的一个东西，神没有意思去发展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真正的要求的。而我们今天从神领受了那个新的生命呢，我们却不懂得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啊，一蒙恩得救之后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学习就是学会分辨什么是旧生命，什么是新生命。如果今天我们能分辨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就真正的蛮有意义，并且呢你活对了。你如果不懂得这一个啊， 我们的人就是活在这个旧生命新生命的这个交叉的情况里。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活在这个旧生命里面就是麻烦。你看我们今天活在旧生命里面，做人已经很辛苦啊，对不对？你觉得苦不苦啊？真的苦啊，因为这个旧生命的麻烦太多了，他搞不清楚的。这个旧生命里面是充满难处的，它是有好处，但是有很多难处，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好像光明的一面，还大部分都是黑面黑暗的一面的东西的，所以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混杂的东西。今天神已经宣告，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神暂时给我们的，是要过去的东西，结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这里面努力啊，我们拼命的在这个方面去发展，并且把大量这个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就很多基督徒活得不清楚，难怪有好多基督徒，你看那个生命的起伏很厉害啊。我们以前在台湾时候，弟兄们起来做见证，他讲说哇，他说我早晨起来时候一亲近主，哎呦，好像活在天堂里啊，一进到办公的地方跟老板吵一架，下了地狱了。他说一天呢，七次上天堂，七次下地狱。所以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跟我讲，为什么我的生命的这个阿变荡这么厉害，对不对啊？起伏的这么厉害，每天生活呢，这个活的、在家里面、跟妻子、跟儿女啊、跟丈夫、跟孩子们，都很多事情都搞不好，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努力的想要做好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你看我们在结婚之前呢、我们对于对方的那个感觉是多美丽的啊，连我都这样想嘛。我想啊，我的姊妹将来嫁给我，这一辈子一定好待她，绝不叫她受苦啊。她发什么大脾气啊，我都很忍耐，我绝不跟她去顶嘴啊。你那个爱到极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啊？对不对啊？哪里晓得一结了婚之后真的是这样吗？哇，那个完全不是你想象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因为旧有的生命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根本不可能的，你想你是做不到的事情，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这个社会这么乱，地上的光景显得这么样的一个复杂，就是什么旧的生命所有的一个结果嘛。而我们今天呢，糊里糊涂的不够分辨，还拼命的发展这个东西。你知道今天整个基督教都在发展这个东西啊，一再的强调人的这个本事，强调人的智慧啊，沾沾自喜，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很愚昧，你知道吧？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是怎样。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分辨什么是新的生命，什么是旧有的生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弟兄姊妹，你不会上当，你不会走错路，你也不会被别人引到错误的情况里面去。你能在新的生命里面，你一进到新的生命里面就怎么非常的安息，一进到新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是非常的广阔，这个生命充满爱，充满光的啊。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的约翰福音就是讲这个生命的这个宝贵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把这个生命带来，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你可以经历得到，有的时候我们很愁苦，有的时候很受压，但是当我们亲近主一下，主把我们一引到这个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呢，哇，他就变得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对不对？因为什么？这是神的生命，他的律是高过今天旧有生命的律，他在另外一个层次的情况里面去了。这是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所应当享受的福分，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新的生命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这个旧有的生命的东西呢，这个是神只不过暂时赐给我们。那我们也要问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旧有的生命赐给人呢？因为要感谢主啊。这个旧有的生命啊， 是神给人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要永远感谢主啊，主没有把我们呢创造成一条鱼，也没有创造成个鸟，也没有创造成为地上的种兽，而把你我创造出来一个人啊，神把人的生命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得着人，神要人来得着他那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神造你我为人的这个目的，我们清楚吗？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目的啊，现在圣经给我们讲的，就我们作为人的目的，就是神给我们机会要来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所以神暂时给你一个生命啊，那个旧造的生命。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生命呢？那么作为一个旧造的生命呢？这个旧造的生命就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吧？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一个人就有一生啊，神给你旧造的生命就是这么多，几十年，顶多呢，有人活得稍微长一点的话，可能活了100岁啊，100岁多一点，对不对？也不管怎么样，你活多少，那么或多或少，这个问题的都不大。那么最重要就是什么？在你这个旧有的生命里面呢，你有机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有机会能够得着这个生命啊。所以当你在这个旧有的生命里面，你能得着那个神所要给你永远的生命，说那第一步啊，你已经达到了神给你作为人作为旧造生命得旧造生命的一个目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有一天要结束啊。那么现在呢，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情形啊。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间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十几岁的时候就得救了，有的人呢二到中年才得救，有的人在老年时候得救，对不对啊？还有人呢，我们看见到那个终点呢要死的时候才得救，是吧？但是呢，这都是宝贵的啊。无论怎样，他已经达到神给他这个旧造生命的什么呢？这个目的啊。所以神为什么把我们生出来作为一个人呢？那么活在地上呢？你知道这就是什么？神给你的一生的救。很可惜，今天啊，世上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能抓到这个机会，他们也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对吧？他没办法得到生命，结果呢，这个旧造的生命也是个枉费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旧造的生命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点呢，当作是一个这个得救的点啊。那以前我们糊里糊涂的啊，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也不管你怎么去的了，有人把你拉去的，请去的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是，我母亲要我去啊，我就跟着去啊，糊里糊涂的跟着去啊，今天忽然之间这个里面领悟起来了，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在圣灵在那个新生，从那开始生命进来。那我们真是感谢主啊，在我们这个旧造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真是主给我们得着的这个机会，我们开始信了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进去来说只是一个种子而已，一个生命的种子。所以呢，它在里面呢要开始怎么样发展。那么好，你即使今天呢在这里，比方说这是30岁的时候得救了啊，30得救，那么你剩下还有旧造的生命做什么呢？人就是机会啊，我们要让什么？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逐渐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就等于是什么呢？用旧造的生命来换取新造的生命啊。我姑且就用这个话来讲，就什么？等于说什么？你开始什么？用有限的换取无限的。所以呢，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还要珍惜我们剩下的这个旧造的生命。珍惜什么？你要开始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跟随主，要叫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达到丰盛。所以主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你我还活着，就是有机会。 总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点，这个点就是结束的点啊。所以旧有的生命呢，它是呢从一个好的光景逐渐消失，逐渐消失，到最后到一个点就结束啊。所以这是神的定命，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我暂时给你们的啊。你现在虽然有的人活得也很好，也活得这个好像这个觉得很有能力，觉得很有智慧，也蛮有成就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是占有的东西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地和其上的事怎么样都要过去的，所以就包括着你这个人的光景也过去，不管你地上有多大的成就，就怎么有天都过去的。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在属灵的世道，我们还用我们肉体的东西做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一切东西到最后怎么样，也都归于无有，你知道吧？因为这是神的定命啊！我想我今天晚上呢，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能牢牢抓住这个点啊！如果我们真是有智慧，能够明白这一个，哎呀，我们真是太有福了！也不要管他周围的这个情况是怎样。就是你要是怎么样，要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深。我再说，你不要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发展了很多很多东西，如果那些东西从旧有的生命里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到永远里面去的，所有的都归于无有。那么我们的劳力在神面前所费上的力气，全部归于空虚。所以保罗在地上说，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保罗最怕的是什么？空跑徒劳。你不要以为说你给主跑了很多就有果效，不一定，你没有顺着生命的感觉走不行的啊。弟兄姊妹们，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大概25年以前啊，就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哇，海外的这个基督徒往中国大陆去的，不计其数，连传道人也不计其数，对不对？说进去之后回来讲了好多的见证，都很感动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要劝我说呢，哎，孙弟兄，你跟我一起进去吧，啊，我也很羡慕啊。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感觉主没有叫我去。我觉得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要听主的话，对不对？不是有功就可以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跟着新的生命感觉走。如果按照我天然的人的话呢，我是巴不得赶快就去了，对不对？有这么好的机会，有什么还不去呢？但是没有，25年以后，主才开这个门，让我能进。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呢，他们上一代人差不多都过去了，新一代的起来了啊。那我看见一些情形，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在地上，你就是要学习这样跟着生命的感觉走。今天我们呢，有好多在旧有的生命里，我们也有我们的热忱，对不对？有我们自己的喜好啊，有我们自己觉得能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顺着这个路就去了。但请你我记得，如果今天你的侍奉、你的生活还活在这个旧造的生命的里面，有一天，当这个旧造的天地过去的时候，你所有一切跟着一起都过去。我想我没有任何的夸张啊，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这个点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提醒。我不是光提醒弟兄姊妹，我提醒我自己啊。假使今天我不懂得活在这个新生命里面的话呢，我可能很多的劳苦啊归于突然。今天呢，人在地上呢，不要世界中，我们到基督教里面，有人也还是要在那里做一番事业，对不对？啊，我们从前年轻时候读书的时候讲了古时候人的，古人就什么立功立德立言啊。我看现在很多人侍奉主也差不多的立功立德立言啊，我们要写书，写了一大堆书。那么这些书如果不是出于新生命的东西，怎么样呢？到有一天通通归于无有，你知道吗？你讲了很多话也没有用。你做了很多事情也没有用，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实在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个中间呢，没有所谓灰色地带，没有这个交叉的东西的。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做这个，你看我出于我的动机是好的，我的意念是好的，我的存心都没有问题的。但弟兄姊妹，只要在旧的生命的范围里面，怎么样， 通通要过去的，不管你做的多少。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神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要尊重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叫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要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能够 develop， 能够有发展。虽然有的时候我进展很慢，不要紧。保罗也曾经讲过，他说有很多人做工啊，你看他做的很恢宏，做的很大，他说那个草木合接，是不是呀？哎，那么呢，有的人做的看起来很少一点点，他说什么金银宝石啊？什么叫金银宝石？出于这个新生命的就是金银宝石，出自那个旧生命的就是草木合接。有一天主要用火来试验呢、啊，这火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眼呢，不要被今天的人的外面的这些假象的东西啊所迷惑住。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里面很清楚，紧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学习。否则你我今天在地上啊，到最后人生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一场空啊，什么都没有，那这是多么的可怜呢。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提醒啊，我们要更多经历这个生命啊，并且你知道，只有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跟神之间才有最亲密的关系，并且能有最甜美的生活，能享受的生命中的一切的丰盛。我这么多年过来，我真的每次回想我过去这侍奉主的年日，我里面真是充满了敬拜，我感激我的主啊！像我们这么一个微小的人啊，这个思想意念什么各方面都有限的人啊，怎么能侍奉主能够领会这么这些东西？你只要一进到这个新生命里面去，你就看见他这个无限广阔的一个境界啊！虽然这本圣经呢，人家读了2000年了，对不对？新旧约读了2000年了，但是你知道，今天你摸在新生命中摸到主的话，人就是活的，人就是充满了供应的啊！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读圣经的，读，哎呦，在这个生命的感觉中，根据主读到一个地步，我这个里面的快乐起来了，我快乐的不得了啊！哎呀，我快乐的在我整个书房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在那个走来走去，我在那个书房里面就走来走去，就心里面快乐啊。人家如果突然跑到我这个房间里，以为我发神经病，那个里面快乐的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个因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摸这个道理的问题，是什么？在生命中进入了这个生命的律中所有的这个丰盛，哇，那个真是极大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宝贵，所以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些的经历跟主的生命有关系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也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绝不做那个没价值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旧造的生命里面呢，它是不平等的啊，因为呢，有的人生出来就比较聪明，是吧？有人生出来就比较笨啊，那么呢，有人生出来就比较好看，有人生出来就比较丑，对不对？所以这个旧造的生命呢，是不在一个公平的，因为什么呢？神根本不在意这个东西，是暂时给你的嘛，对不对？好看不好看，聪明不聪明，有才干没才干，都无所谓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会看见，难怪很多人呢，他们呢。没有家庭美容，他们也没有多少才干，也没有多少的这些本事的人呢、啊，连他们因为信主的缘故，对吧？根据主话，从主领受了极大的丰富啊！今天呢，我们要求主把我们的眼睛从那个旧造的生命转到新生命里面，而我们知道，在新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都是公平的。 因为当初保罗得救的时候，圣灵怎样把这个新生命的种子种在他里面，今天一样把这新的生命的种子种在你我里面。所以保罗里面所得着的跟你我里面得着的没有差别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并不偏待人。所以只有新生命这个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开始往前发展，所以有的人在主面前生命长进很快，有的人十几二十年过来纹风不动，对不对？很可惜，你就浪费了神给你这个旧造生命的这个目的了，你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珍惜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还在，哎，我们要感谢主，主啊，你还给我机会，对不对？我要用我这个旧造的生命，我要在你面前怎么样竭力的追求这个新生命，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有更多的发展，更多的长进。所以这是圣经呢给我们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只有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才能活出真实的意义，在这个新生命之外的东西在神来看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啊，我们看见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有的人活得长，有人活得短，神也不在乎我们活得长活得短。我们呢一直想活得长，所以我们现在用各样的方法呢，希望这个旧生命拉得越长越好，对不对？有很多人呢要死之前难过，他说我有好多好药吃的还没吃到呢。你真的这样想，那有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好多地方我想去观光没去，你看，就是观光了又怎么样了，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们常常有人旅行的人，你们告诉我，现在是越来越发觉到哪里都差不多，弄来弄去啊，我觉得还是在家里最舒服。有时候花了好多的金钱，花了好多力气跑到那里去啊，回来后悔的要命，实在没什么。这个地球就这个样嘛，它是个旧造东西，固然神把它造的也是蛮美丽的，也有一些的风景，也有一些好处，也能够叫人心旷神怡，也能叫人里面觉得舒服，但是那个都是暂时的东西，对不对？你这回旅行完了，下次还要再旅行，下次旅行完了还要再旅行，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就想说，我这一辈子也把世界给它跑遍啊，那我死了我就心甘情愿，哪里的事，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去有这个思想啊！今天厨房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当然了，我们去看了好的风景，我们也感谢主，对不对？我们也不必去很虚伪的说，哎呀，那个没什么，也不需要这样讲，对不对？那么美丽就是美丽啊！很多基督徒一看见那个风景，就说超伟大的神就唱起来了。啊，那么也很好，那这个你也不要去说你这个太肤浅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里面要很清楚，到底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在主所要给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来追求？这样你怎么样才能活出真实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凡在旧生命中范围中的一切，终归无用。那么今天考验我们，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智慧，我们到底有多少的选择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立一个心志，绝不在旧造的生命中努力什么东西。你知道今天呢，这个旧有的生命主给我们一点智慧啊，给我们一点才干，那个只是用来什么？用来维生的。你现在有了一点技能啊，一点才干了，你可以赚点钱，可以养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赚的都过了，你知道吧？吃的也过了，吃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需要，但我们还在拼命的搞那个东西，对不对？你就很愚昧了，变成啊，做这些事情。那么神给我们呢这个智慧，只要我们能养成，有很多人呢有点智慧就拼命的发展，要地上的那个虚荣啊，追求那些东西，到有一天怎么样也是归于无有。 我有时候跟一些人讲，人家最喜欢追求名利，追求这个，好像我们就比较清高，我们读书人呢、啊，我们想追求，想来成名，成为伟大的学者。那我问弟兄姊妹，我有时候问他们说，你想想看，你这个脑子里面真正能记得的那个伟大的这些学者有几个人呢、啊？没几个，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那一点成就更是没有人记得的。有些过去就没人记得，谁记得你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就结果你看，我们把我们一生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上面，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了，今天主如果给你有一点比别人多一点的智慧，你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你能弄个很大的名声出来，那个也没多大的意思，实在来讲。我们绝不是轻看任何人，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得着了许多世人所没有得着的极大的福分。如果我们在忽略这个，你想想看，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懊悔？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要咬牙切齿的悔恨，那个悔恨是大的。哎呀，主给我机会，我为什么不好好的跟随主？为什么不好好追求呢？对不对？我失去这么多的一个福分。那么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主把他的话给了我，我也把主的话给了你们，大家都清楚，对不对？从现在开始起，那么这是你的选择了，看看你到底要走什么路啊？你到底还是固执在你原来那个情况里面呢，你还是真的有个回转，那么开始好好的在新生命中跟随主。所以只有出于新生命的东西才能够怎么样存到永远。我希望今天晚上主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真理能够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里面。主并没有为难我们，主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希望我们往后去属灵的生活也是清清楚楚的。请你记得，什么时候你陷在一个困难情况里面，你知道那是旧生命的东西，你需要回到新生命的里面，那么你就得释放的自由。我答应 Andrew 讲到9:15，所以9:15到了我就停了。希望主用这些话呢，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重要的提醒，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旧有的生命还没有结束，这是什么？机会，主给的机会，希望没有一个人漏掉机会。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已经救赎了我们。只有你的话解开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创造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知道我们受造的生命是有限的，是会结束的。主啊，也让我们不用这个旧造的生命来追求属灵的事，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余下还有的年日的里面，能在新的生命中有丰丰富富的经历。主啊，求你不让我们失去这个机会，也求你用你的手握住我们，为我们持守这个机会。主啊，好叫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活得有意义，活得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也叫我们活得有真实的价值。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不让这些话轻易的过去。愿真理的圣灵带着光，带着丰盛生命的供应，把这些话持守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直到今天你的连续在我们身上仍旧是丰富的，让我们低头敬拜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